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给我有这机会跟师母，我们就回到 Seattle 来跟弟兄姊妹，特别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献身这60年来，一直借着福音广播这些电视电播或是电视就来传福音，无论是在东南亚对着中国大陆，或是在北美其他的国家，主都给我们机会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那么在1977年我所侍奉的差会就把我们调职到美国来，那么虽然我们总部是在芝加哥，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方便，就是让我们可以住在西雅图。所以在77年到83年这6年的当中我们就在西雅图。这个早上呢我们在正道堂聚会，下午呢在台语的教会聚会，晚上在英文的教会聚会。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真是像家一样的。刚才 Grace 在唱诗的时候，我心里也是觉得非常的甘甜，因为军人在外面打仗回家就是大受欢迎的。我们好几位老朋友们老是问我们，牧师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我们是在像军人一样的，我半年在亚洲，半年在北美啊，所以一直巡回一直巡回的。感谢主，我们在西雅图这6年当中呢，我们建立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网啊，好像家一样的。那然后呢，主给我们另外一个呼召，借给在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在那边也是5、6年的时间，主给我们机会又托职了3间教会，然后我们就到北京到加州也建立一些教会。所以每一年半年在北美呢不单单是我们牧养过的教会，或是我们所牧养的青年人，现在他们出来做牧师牧养教会，所以我们就光是巡回这些好像我们家人一样亲密的这些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到处为家呀。我们在西雅图住的时候要离开，就把 Grace 留下来了，成为 Seattle 的人。好多人都认识他，他是正道堂英文堂的诗班的指挥。那么到了东部呢，我们留下2个，回到加州又留下2个，所以我们5个儿女呢就环绕着美国。我们想大概退休以后呢就2个月从第一个家庭，2个月到第二个家庭，2个月到第三个家庭，第四个家庭，第五个家庭，那么这10个月就过去了，然后留下2个月回家稍微休息一下那么第二年就开始又绕起来了这是我们在还没有退休以前的一个计划跟理想。但是人的脚步由不得自己，上帝就带领我们就在1989年吧我们在美国，然后有一天他们就有一位台湾圣光神学院的朱牧师他就请我到他的家乡去培训。那么这一去呢以往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观念呢、啊、好像相当遥远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呢就说那是铁木啊，或是后来就轻一点呢就说是竹木啊，但无论怎么样呢没有盖子，所以我们用电波就把福音就传进去了。那么现在呢竟然能够亲自进去，我头一次面对面的对着我们几十年的听众能够在一起见面那个感受那个情感很不一样。但同时也发觉在中国大陆对于福音方面的渴慕缺乏也大大的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在北美讲道的时候牧师会告诉我们说请你讲到40分钟就要停了啊。那么有的就怜悯一点说可以稍微长一点，可以到45分钟或是50分钟啊。但是在大陆呢我们在培训讲道的时候一站上台没有3个小时不让你下来的啊。那一种渴慕在早期的，现在也许慢慢的学西方啊，但是在早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结束在北美的侍奉，就开始到中国大陆啊，这一去十几年一二十年啊，我们就培训那些传道人啊，培训义工，那大都市教会都已经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乡下比较穷困的城市，感谢主啊，在过去我们北美所建立的教会所牧养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啊，投短宣队、中宣队还有长宣队啊，就在这20年将近20年我们在当地也跟他们一起建立了20来间的教会跟这些培训中心的。我发现跟我们一起到大陆培训的回来在教会都极其热心的参与，在附近传福音极其努力，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关心主亲近主，主就亲近他们赐福他们。那这一次呢牧师就给我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在家庭幸福家庭的这个行程啊。那么头一天第二天我们思想到有关于神跟人的关系，也思想到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过去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思想这些，但今天呢我们还要进一步。所谓进一步呢我看当中我们有一些跟我头发一样白的人啊，从父母亲慢慢的已经到了这个空巢期，或是来帮助儿女照顾儿女的这些祖父祖母们。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思想到这个世代之间的啊。本来我们所读的圣经所用的圣经是在诗篇127篇128篇，那这些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是枉然的警醒啊。你看啊，我们虽然我们要挖地基，要绑这些铁筋啊，要灌水泥，我们要有很好的设计，这些人都能做得到，但是有关于建造方面，有时候看守方面，要建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有时候并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夫妻之间彼此恋爱的时候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等到那甜蜜期过去了以后呢，慢慢问题就一一的发生了。但是感谢神呢，他给我们一个原则，给我们一个爱啊，我们借着这爱能够团结啊。昨天我们就想到爱的七上八下啊，所谓七上呢就是该做的啊，像这个爱的真谛大家记得吗？好，来，第一个我们温习看看，爱是恒久忍耐，这是上的，对吧？第二个又有恩慈，第三个不治那个是下的啊，我们要说上的就是喜爱真理，对不对啊？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啊，七个，这个是上的。那么下的呢，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不轻易发怒。哦，这说的容易是吧？但是两个人一句，那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一句话不对头呢，就发脾气了，是吧？啊，很容易的。还有计算人的恶，你算不算呢？大概不会记起来了，但是在脑筋里面深刻的很呢。啊，他得罪我，他说一句我不高兴的话，就三天不讲话呀。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啊，就是七上不够，还要八下，通通就那个。所以在爱中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但是呢，为什么好像有很多的父母亲当了祖父祖母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儿女还需要他啊，他也帮助照顾儿女啊，就非常的投入啊，他也感觉到很甘甜，因为每一个孙子孙女都很可爱啊，儿女也需要他啊，他觉得很高兴。但是慢慢的慢慢的，特别是在国外，我听见有好多父母亲就开始不快乐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他告诉我说，我坐在饭桌里边呢，就好像一个隐身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讲英文，不但讲英文呢，而且所讲的话都是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坐在那里一边吃饭，好像我不存在一样的。而在生活当中呢，就把我拨在一边了。有时候看见有的说，我看见我的这个女婿回来，或是我的媳妇回来呢，我就躲进我的房间了。啊，哎呀，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慢慢的会陷入这个呢？我想这个儿女有很重要的因素啊，你没有教导你的儿女来尊敬你的父母亲，他们的眼中就感受到好像祖父祖母在我们当中呢，就是我们的保姆啊，就是为我们工作的。慢慢这个距离越来越远，所以你看老人啊，特别在海外就会觉得格外的孤单啊。所以我想做父母亲的，你要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儿女数算父母亲在你身上的爱，造就培养所投资的一切，要告诉你的儿女啊。你知道吗？在家里边你孝顺你的父母亲呢，这是给儿女教育身教啊，他们看得清楚哦，为什么祖父祖母在我们家里好像是劳工一样的帮助我们，但是我的父母亲为什么那么尊敬他们呢？哦，原来他是因为爱的缘故啊！ 你看呢，祖父祖母培养我的，我们长大的，没有祖父祖母的话，就没有我们呐。把祖父祖母的这一些特点、特质啊，要教导你的儿女。每早晨、每晚上要休息、要吃饭，无论什么，先尊重长辈，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在这一个家庭有一个地位。啊，有一个就跟我在讲，我说，他说我很想关心我的孙子孙女啊，但他们翅膀硬了，飞掉了，我都已经几个月不晓得他们在哪里，啊，所以让你的儿女能够知道你的父母亲在你心目当中非常的占重要的地位，这是要教导，啊。圣经怎么说呢？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在世一辈子蒙福啊！圣经说这是律法中带着应许的诫命。上帝不但是规定我们要孝敬，但是在孝敬之外呢，他还有给你奖品的，附带奖品。让你再世蒙福啊，当你的儿女在小的时候懂得看见你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怎么样尊重你的父母，怎么样取悦你的父母，让他们的心啊有回馈返璞啊，哎，这个将来呢就让你的儿女他很自然的看见榜样，当他长大的时候他懂得用你对待父母亲的方法、话语、态度来对待你。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到这个两代之间的事情，我就禁不住要提醒我们年轻做父母的，这是非常重要，不单单是让你的父母亲心里得安慰啊，就在爱中过满足幸福的生活，也是为你的将来，让你的儿女出去到社会，或是回馈在你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让你们的家从神所领受的真道祝福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那么我们做祖父祖母的也不要因为你来到这里连英文都讲不好啊，就觉得自卑啊，或是如果他们就不大跟你讲话的话你就躲开，这个正中撒旦的陷阱啊，他不愿意跟你讲啊，你还是要存在，你还是用爱心耐心来对待他们啊，特别孙子孙女，我现在已经做曾祖父了，哎呀，看见我儿子抱着他的孙子，哎呀，他寄给我的那个相片真是可爱呀，啊，越小越可爱啊，哎，我为着我看我儿子有了这个孙子以后，每一天都当作一个当作一个玩偶在那里玩呐，我为他高兴啊，我为他欢喜，但是不要，我们不要好像跟下一代，上帝是用一代一代的美德、智慧、亲情来赐福我们的后代，所以年纪大了就不要好像卖力啊，我看哎呀，有的做祖父祖母的就要送这个孙子孙女去上课啊，替他背书包啊，哈，满头大汗的。还有呢，他说我不能够在你家坐太久啊，因为我马上要回去洗衣服啊，我要马上回去做饭呐、等我儿子媳妇或是这个女婿回来的时候有东西吃啊，啊。这些都是出于爱的，你呢体力能做得到的都很好， 但是年纪大了，你要用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好，上帝给你的祝福，让你的后代能够认识你的神，认识你的信仰，认识你信仰的价值，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哎，有祷告的对象，有力量的支持，有智慧的来源啊，他们亲近主，圣经说对他们有好处的。那你到底是你的信仰在你心里边呢，或是会懂得传递下去呢？有好多的父母亲就白白的把上帝给他的一个传递这个救恩的棒啊就丢了，没有传递下去，以至于他的后代不认识神，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希望我们透过主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这是亚撒，亚撒是当时的音乐的指挥或是作曲家啊，他常常就做很多的诗歌，让百姓在敬拜的时候可以唱啊。诗篇七十八篇，那么第四节到第七节怎么说呢？他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各位，在今生，特别在你遇到事情挑战，孤单苦难临到的时候，上帝的爱怎么样满足你，上帝怎么样为你突破啊，给你开门，让你可以承受得住，他怎么样的赐给你力量啊，你要将这一个source 或是说这个资源啊，它是根源，要介绍给你的后代子孙。这个三天前吧，我一个孙女，就是 Grace 的大女儿，她去年才刚刚得了药学博士，也考过了他的药学的这个执照啊。那么三天前呢，他给我一个我很喜欢很宝贝的东西啊，这是他们以前我们在一起，我们来访问他们在他们家住的时候，孩子们还小，十几年前啊，蹦蹦跳跳的，他们跟我们互动的一些视频啊。今天早上我就请两位弟兄啊，说帮我看看能不能带出来给各位看一看啊。我们做祖父祖母的跟这个做孙子孙女的这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怎么样把爱，怎么样把活动借着对话，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教导他们的祷告，借着我们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把神介绍给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各位，不要光是顾到身体物体方面的，不要光是顾到他们吃得饱穿得足这些问题而已，最要紧的是他的灵魂，他的智慧啊，他有信仰，将来他有一个信仰的规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看我们那个视频能不能看得到啊，这个就是 从十几年前我们到他家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谢饭歌啊，当家庭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向神感谢他的赏赐。因为我们一年就才有一次的机会，可以继续，我们可以继续看哈。我们一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来访问这一个家庭那一个家庭，所以Grace 他也会找机会，爸爸妈妈要过来的时候，就把弟弟妹妹啊在附近能够找来的，我们有 family reunion 啊。不晓得那时候肚子怎么那么大啊？不过孩子们很喜欢在我肚子上睡午觉的，哎。这一个已经结婚而且生了一个宝贝，所以我。因为这个他的女儿，就使我们一家二十几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每一个人都 promote 啊，都长了一倍了啊，这就是这个。我昨天跟你们提到郑师母，她喜欢教儿女音乐哈，孙子孙女他也是照样的啊，就借着唱歌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真善美就传递给这些小宝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光是注意到要他们读书啊，好成绩啊，有什么，但是你想想看呐，你在幼年的时候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是因为读书吗？啊，不是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培养一个喜乐的生活啊，一个观念啊，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我的儿子最记得清楚的就是玩爸爸跟他一起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照顾孙子孙女的时候，不要忘记用爱啊来引导他们。这些是那时候的孙子孙女的数目啊，好了，谢谢。那这个孩子他成长得很快，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为他留下什么啊？在他心里边留下什么？有一次雅各啊，他为了占哥哥的便宜啊，他哥哥要杀他呀，所以他妈妈就赶快说躲到我母舅家，到你母舅家里啊。所以有大概150多公里的路啊，你看孩子从来没有离开父母亲啊，但是就是必须要跑了啊，所以他跑到他母舅家去投靠母舅，上帝与他同在，赐福他啊，使他后来越来越昌盛。可是这些表哥这些表哥表弟啊，就开始嫉妒他，甚至于就耸动他的等于后来就成为岳父了啊。 所以在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雅各他就看见这个约旦脸色对他呢不像以前这样的，你看投人的寄人篱下的时候，哎呀他心里孤单，他就觉得哎呀难过，哎，你看在人难过的时候很容易思想到上帝啊，哎，在祷告中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回到你祖父的家，祖父是谁呀、啊？亚伯拉罕呢、啊、回到你父亲的家以撒以撒呀啊，来回到你亲戚那里，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他就赶快把他的妻子儿女就叫来说我们回家回我们的本家啊。各位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困难他们会遇到，但是他们遇到的时候他们要向谁去求助啊？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会祷告吗？如果祖父能够将他的神介绍给他，哎，在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他的需要，所以上帝说回去吧，我必与你同在，我不但是你祖父的神，是你父亲的神，也是你的神。你看为什么在教会里边偶尔会有人就来自动来到教会呢？因为福音的种子早已经他的祖父祖母已经给他种下了啊，所以需要的时候就开花结果。所以我们你我怎么样把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点，我们也可以从老人的经验当中传递给下一辈子，好让我们的下一辈得了装备，好让我们下一辈也真是从老人就得经验了。我们不是光在服侍他们这些物质方面的，而是在心灵方面啊。老人不要说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一个，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不懂，这个也比不上你们那个也比不上你们。上帝啊，在这个圣经里边呢，我看在箴言二十章，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呢是老年人的尊荣啊。啊，所以你有关于气力力气的事情，有关于要做的，让年轻人去做，操练他们，指导他们，让他们有参与，让他们能够得着装备啊，让他们去操作啊，从操作的当中他就会跟你的关系就拉近了。摩西他虽然在埃及的皇宫里他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什么都懂啊，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埃及皇宫的教育了，但是在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路上呢，他的岳父叶特罗就来找他了啊，因为他忙得不得了，连太太都寄到娘家让他的岳父去养他呀，所以来了就看见他啊，岳父来了他当然很高兴，可是一天到晚他就坐在那个审判椅子上，然后百姓呢就左右站在他旁边整天的听审啊，到了晚上疲累得不得了，他岳父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呀 就给他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从你的百姓当中选择一些 敬畏神的人，不贪不义之财的人，诚实无为大家信任的人，让他们做千夫长，做百夫长啊，做十夫长，做五十夫长。所以呢，有关于他们那五十个人当中的事情由他来处理，有关于那个一百人的事情由他来处理，而不要让这样的你一天有多少的时间光是坐在那里，百姓也累也难过啊。摩西一听眼睛都亮了，说有道理呀，所以他就开始这样一做。哇，一做不单单是摩西不会累得半死啊，在百姓当中兴起了许多的领袖，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啊，这些领袖他们越听越审判这些越掌握这些百姓的问题呢，大家越聪明，而且越有敬虔的心啊，整个百姓的情况越来越好。那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啊，我这几天来看见你们很爱你们的牧师啊，我看牧师要搬椅子搬桌子，说牧师啊，请你过去啊，我们来啊，你们会懂得早早来预备场地，预备这一些啊，来领会，来带领查经，带领祷告会啊，这些非常的好。你越参与，你不但是越热心，而且越喜乐，上帝将智慧啊就越发的给各位。所以你们在教会当中不要光坐冷板凳的啊，参与在圣工方面，参与侍奉，让这些老年人不要在体力上还要继续的耗费，乃是在他们的经验上能够给诸位有一些帮助，或是提醒啊，或是这些引导。第三点呢，我们做长辈的可以借着智慧来赐福我们的晚辈啊。你不要说我不懂不会啊，不懂玩手机，不懂玩电脑，这个我很同情啊，我自己也不懂了所以你用你的智慧你知道约伯十二章十二节怎么说吗？他说老年人就是有智慧呀，年纪大的就是有知识啊，确实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所罗门王崩他的儿子叫罗班是吧，还有他要起来接位，那么百姓呢就说请你先发表一些政见你要做王来管理我们，到底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说好，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三天后你们再来，我再给你们答案。所以啊，在他父亲的这个所罗门以前还在的这些老参谋就跟他讲你要听我把这些老参谋通通找在一起，你将你的问题告诉这些老参谋让他们给你意见。所以好了大家他这个罗伯安听了这些参谋的话以后呢，他觉得时代不同了，你还用这个老方法，你这个老的知识不行了。所以他就另外找了一批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哇，这些年轻人所说的话真是他听起来真好所以他不要老年人的话，要青年人的建议。结果三天后他一发表他的政见呢，他有一个政治的对手 叫野罗伯安呢、啊，一个是罗伯安，一个是野罗伯安。一个罗伯安嘛，他是父亲给他的，这是多么强的一个政治的资本。但是那个野罗伯安呢，好像是早就被人点留作记号的。那结果怎么样呢？罗伯安照着年轻人的建议一发表政见呢、啊。哎，怎么人越来越少啊？怎么大家都走了啊？12个支派呢，走掉了10个支派，剩下2个支派，就给你吧。你要做王，就做这2个支派的。不听老人言，怎么样？大声一点吧！你怎么那么呢？吃亏在眼前啊！所以啊，老年人就是有智慧啊。我巴不得你从上帝所领受的恩惠慈爱，不但你自己享受，你要传递给你的儿女，而且做儿女的要传递给儿女的儿女。那当然了，在北美这个地方，儿女都很忙，事业忙，工作生活压力大，叫儿女的教育也是压力很大啊，把老人家又摆出来一同来劳累啊，这个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老年人你要用智慧啊，用智慧来帮助你的儿女的儿女，把上帝那智慧之源，把上帝那万福之源介绍给他们，跟着你一起在灵命上长大，跟着你在知识上长大，跟着你在活动上、教会的参与上一起来长大，一起来服侍，哦，使你的家真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摩西啊，有一次呢，亚玛利人跟以色列民打仗，你知道亚玛利人人数多得不得了，军队大得不得了啊，但是摩西呢，他就对约书亚说，没有关系，你们出去打仗，但是我在山上为你们守护，为你们祷告啊。所以他到山上呢，就举着手杖啊，高高的举着手杖来啊，很奇妙的。你看这个代表神同在，这一根曾经把这个红海隔开的，把约旦河公开的，因为神的全能，这个杖一举起来，你看山下军队就得胜。但是手举久了会酸呢、啊、是吧，他的弟弟他的哥哥亚伦还有户儿就过来啊，过来帮助他扶着手，扶着也不久啊，然后搬石头啊，怎么样让他坐下来呀、大家一起来高举神，高举神的同在，宣扬神的能力，宣扬神的得胜。结果怎么样？你看呢、啊，就把亚玛利人统统打败了。各位，你的后裔、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如果要打胜仗，如果要得恩上的恩、利上的利，如果要高举神，让神的名得荣耀，让人得着你儿女儿孙的好处，万国因着你儿女要得福，不要忘记把上帝寄给他们，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生活上高高的举起权柄的手啊！愿主赐福诸位，让你们做夫妻的，我们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上帝要你们怎么样在爱中合一， 是吧？带出上帝得胜的形象来你们儿女的身上。那我们对长辈尽孝，让他们在你们家的这个屋檐爱的照顾之下，觉得幸福美满，全家就有幸福美满。我感谢主的恩典呢，谢谢杨牧师还有贵教会的领袖们给我们有这机会回来跟诸位叙旧，我们实在是高兴。这一次我们回来呢，是因为我第三个孙女，其实是第六个孙女，但是她超前结婚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赶快赶回来。我让她放一下这个相片给各位看，是哪一位结婚的哈。这个是这一次的婚礼，所以我们赶回来了。那么每一次我家庭，以前我是希望每一年至少有一次的 family reunion， 因为做祖父的做祖母的，我们要找机会跟我们的孙子孙女能够在一起。但是啊十几个的时候还容易，现在已经28个了啊，这个就不太容易了呢。有的读书，有的这个，有的那个。3年前呢，我就跟我的儿女说，我说无论怎么样，我们从夏威夷的圣公告了一段落，我想要再见见我的儿孙呢。这个儿女就说，哎呀，不容易了，不容易了。好，我说虽然不容易，这一次呢，我要请大家坐游轮呐、啊。哎，没想到这个话一传出去呢，每一个都说我可以来呀、啊。哎，没有一个不能来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坐游轮也蛮好的，因为他们不必为了吃饭呢、啊、在那里忙碌啊。还有每一个人都喜欢滑手机呀、啊。我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一边滑手机，我怎么知道他耳朵开的 但是在游轮里边呢，没有他不会花那个钱去盯那个手机的了哈、啊。所以很好的机会，我们几天的时间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为他们的信仰祷告。我也喜欢听他们在各教会，他们自己的教会参与的情况怎么样啊？我喜欢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信仰。所以人越来越困难，但这一次呢，就借着这个婚礼呢，就抓住了。这个 Grace 呢，就帮忙我们说，每一次祖父祖母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要我们上台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他就把谱寄给他们了。所以就在我们婚礼的那个教会，第二天呢，我们虽然只有2/3的人出席，但是他们就在那里献诗，也为主做见证。我觉得你的孙子孙女也是一样的，让他们在教会多有参与，他们的信仰才会实际啊，才会真正的有经过这个考验啊。那请各位听听他们的献诗啊，然后我们就继续。
篇128篇这样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好像甘蓝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给以色列。让我们都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